好，欢迎回到 Fit Girls Weekly Chat。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是维雅，
我是 Giselle，
让我们与自己与食物更好的相处。这个是320期，
周五愉快，
姥姥姥爷终于见面了，跟牛郎织女似的。
但其实咱们也只是上面一周没见着啊。
我怎么觉得
上上周五在你家吃的饭录的播客，然后你就去万宁了，就其实就一个礼拜。
那我能说你不在的时候，对我来讲
度日如年。
我9年没见你了。你说说。
哎，我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咱俩春节隔了很久，就是我在万宁待了一整个月，我觉得是再见我就觉得啊，久别重逢的感觉。这次我一点感觉都没有。
可能是因为我上面这9天过得跟我平时的日子完全不一样，
对，
所以我这次回北京之后脑袋都是懵的。
你是不是有点那种就是恍如隔世的感觉？
没错，
对，我每次去完万宁再回到北京一降落，尤其是你那个气温啊什么之类，而且到那边你又感觉你是整个一个新的房子，你重新去搬家，就感觉
你换了一人，
对，你开启了一个完全不同的生活，然后你再回来你就会觉得有点那什么。然后我因为一直在北京，
啊，
所以我就没有那种感觉。
我就跟我去飞到了外星，然后外星呢它的那个时间的速度跟地球上是不一样的。哎，真的是，我觉得万宁整个的时间都会慢，
是不是？哎，我之前跟你说在那边整个人会特别的 relax， 然后觉得一切都很慢。
对，然后你回到北京发现，哇，苏叔那个这世界又变快了，所以等于我去了趟外星，所以我见你的时间比你在我身上长。
对对对对对，是是是。
行，那个，那我们今天就应大家要求，因为上一期我们俩闲聊了我带爸妈搬家去海南的故事，然后好多人就问说，那个在万宁到底，比如说我有计划也想让父母安顿到海南的某地，
对，对，
然后到底方不方便，多少钱，然后能不能适应什么的，我觉得咱俩可以大概给大家说一下。
对，就说一下，仅代表我们俩的个人感受。
对，我首先说一个现象啊，就是因为我到万宁之后，我不是每天早上都跑步吗？然后那个万宁那块儿，它有出门就是大红跑道，就是有一整圈，那一圈下来大概有5公里，
对，
就是都是贯穿的，所以我每天都是固定的线路跑步。然后呢我在那个跑步的时候时间也比较固定，然后所以每次呢都能碰到固定的人。
哦，对，他们也很固定，
他们也很固定。那些人是谁呢？我就告诉你，70%以上都是北京的大爷大妈。我是怎么知道的呢？就
是
一
碰见小姑娘，搂不搂肉肉，
哎，闺女，
闺女棒，贼棒，
真棒，又跑步啊，闺女真棒。然后就听见那个大爷和大爷之间那个打招呼都是麻去啊，吃了吗？然后哦，又吃早点去啊什么的，全是北京话。所以呢，而且那跑道上早上就那个时间段啊，除了北京大爷大妈和我以外，基本上啊没有什么别人。所以我就感觉我没有离开北京，就还住在北京。
我觉得万宁的跑步氛围并不浓郁，
不浓郁，
就是我在那边跑过一次步，然后呢一农好像是跑过2次，但是
一农在那还跑过步呢。
对，因为他有时候就不想去冲浪嘛，他很恐惧冲浪，他每次冲浪之前都要做心理准备。就我们短暂的跑步经验，包括老爷公跑过几次，我们交流过，就发现往往跑步的时候不像在北京，说实话，你就说从我们家下楼你就沿着四环跑，都能一直碰到好多好多跑步的人。就不管什么时候，你白天跑也好，晚上跑也好，早上我没跑过，但是就你总是能碰到很多人。
对，
但是在万宁我反正就是很少碰到。
我就告诉你，我早上在那跑道上很少碰见70岁以下的人。就全是老头老太太。然后他那虽然跑步氛围不浓，但是买菜的氛围很浓。
哎，
就是我就形容一下，早上起来这边是那个人家园艺工人带着那斗笠，然后在那儿弄那个浇花啊什么的，捡那个，因为现在是2月份，是木棉花盛开的季节，那天上都是那个长好的木棉花，地上掉的都是衰败的木棉花，然后那人就在那扫地啊弄水，然后这头大红跑道上，然后我在跑步，每一个大爷大妈手里都拎着一个白塑料袋，然后里面都是早上起来买的菜啊或者什么早点什么的。
对，你知道我在万宁住的这段时间，他让我捡起了一个我已经遗忘的习惯，就是逛超市加上买菜。因为 我其实特别喜欢逛超市，我之前在节目里分享过，就包括我在加拿大上学的时候，包括考什么 CFA， 就是你压力很大的时候，我的一个减压方式就是去逛超市、
嗯、
我不一定买，但我就特别喜欢去看看有什么新鲜的东西啊什么之类的、
嗯、
我觉得它让我能心情一下就不那么焦虑了。但后来回到北京，前几年咱们还去逛超市呢，你记得吗？凯德茂底下那超市、
嗯嗯嗯、
咱经常去完健身房还下去买菜啊什么之类的。然后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在凯德茂买菜的时候，史阿姨就是人形科技还跟我说姐们儿，你这够有钱的呀，在超市里面买菜。我说那你去哪买？他说菜市场啊。就是菜市场我已经很多年很多年没去过了、
哎、我这次去了，
我也是，但是后来不就大概我觉得从4年前5年前开始，
反正弄盒马呀，
就变成那种网络开始，然后我就自从可以网上买什么叮咚买菜，原来有每日优鲜，我好像就没去过超市了，就再也没去过超市、
嗯、除非是山姆那种，
对，很偶尔的去一次山姆、嗯、然后去了万宁以后，因为你刚跟我说我不知道啊、
嗯、
我不知道那边还能就是网络买菜，我就是养成了一习惯，就是我基本每天都会去逛超市，
嗯，
然后我去那超市，你是不是那个
对
超市旁边的菜市场，
那
咱们之前去那家，然后我就是先去菜市场把蔬菜买了、嗯、然后拎着一布袋子，然后再去超市买点饮料啊，买点酸奶啊什么之类的，就基本上变成了一个生活中的一部分了又。
对，所以从我们俩刚才说的那两幅画面、
嗯、
大家就能看出来，就是万宁其实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尤其是你看那儿那么多老头老太太、
嗯、
你就能知道，就是如果你带父母去的话，八成啊、
嗯、
他们是能待住的、
嗯、
所以咱们从头说，先说一下费用。
嗯，
那如果你想搬家去那儿，有两种方式，一种是买房，一种是租房、
嗯、
但是我和姥爷呢，一是因为没钱、
嗯、
第二呢也是因为觉得在那儿买房可能不太值当的，
现在那边房子的性价比我觉得是很低的，
租售比非常低。
对，因为我了解了一下，我最开始租房之前，悠悠本来是想买房的，我们还、
哦、是
陪他去看过房，因为他当时就是在那边先租了一个小的 apartment。
嗯，他那 apartment 现在是父母住对吧？
他后来给父母又搬了一个更大的，就最开始他是租了一个很小的、
哦哦、
他只想自己住、
嗯、
结果父母去了以后就鸠占鹊巢不走了，然后呢他就说那要不然我看看，结果看了以后发现那边房子也是要，我记得啊，印象中当时看也是要17800
一平，
那其实在万宁那个地方我觉得是不划算的，个人觉得、
嗯嗯、
然后呢后来我们又一问说租房子这么便宜，
那干嘛不租呢？
对，就是
而且万宁它一块吧盖了好多好多特别好的新房子，
对，
所以其实就是妥妥的买方市场，
对，
就是有一大堆的房子任你选择租或者买，但是没有什么人跟你抢、
嗯、
然后据说啊、
嗯、
就是现在咱们俩租房子的那房主其实都一直想卖，
对，
但是也不好卖，因为我们俩租的都是别墅嘛，别墅本来在北京的别墅也不好卖、
嗯、
在那儿的别墅就更不好卖了，
反而卖不出去。
对，但是呢租房你一问、
嗯、
还有很多选择，就而且房况都很好的。然后说一下费用，之前你们在说过吗？
我们在宁浪别野里说过。
嗯，那咱再重新说一下。
对，
就是我们俩在万宁租的那种别墅，这别墅长什么样呢？是四个卧室，
嗯，
是楼上楼下啊，一共两层，楼上两个卧室，
嗯，
楼下两个卧室，每一个卧室呢都是独立的门，可以自己进出院子、
嗯、
不用穿过客厅，客厅是一栋独立的建筑。
对
对，所以一共就是五个门，然后每一个卧室里面都有自己的卫生间和淋浴、
嗯、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有点像，这叫什么呀，
嗯，我觉得就如果大家去过什么巴厘岛啊或者什么普吉岛、
嗯、
你们去玩住过那种 villa， 就那边的那种 villa 叫也叫别墅吧，就是那种度假式的，
嗯，
然后呢我们租的大概是10万左右
一年，
但现在涨价了啊，因为我们租的比较久，我们是在疫情的时候捡了个漏，
现在涨价了，我当时问也是大概12万，
对，
就一个月10000块钱。那房子大概有多大吧？
没概念，
哎，我真的我都没问过平米数，但反正很大，
挺大的。然后我知道很多人可能说如果只是父母两个人过去住肯定没必要去租这么一个大别墅，然后呢因为我之前也想过把我爸我妈弄过去嘛、
啊、
然后我咨询了一下所谓的叫做海景公寓，然后呢像大两室一厅的和小三室一厅的大概一年的价格是3万多到4万不等，
真便宜，
就是确实是我觉得跟你买来比的话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而且我觉得你在海边啊，我其实不建议在海边买房子，为什么？ 它那个房子的损耗其实比较大，
对，因为它一潮，
潮，
然后那海风一吹，
对，然后呢盐又含量很高，所以在那边的话，其实那个房子肯定不像就是在这种比较干的地方，这个房子保值。
对，这个好像比如你装修完了之后，在北京可能你十年都不用换那个墙纸，不用重新刷或者什么的，在那儿你可能三年那墙纸就全都。
对，
有点掉了，
而且容易发霉啊什么的，所以对，这就是一个租房子的价格。
对，所以我为什么选择这个呢？其实我也去之前就看过，三亚那边，比如海棠湾啊，然后或者陵水，什么海花岛，海花岛我没去过，但是反正就是附近的那些公寓。但是呢，因为我从小的梦想就是我想有露台和院子，就我特别在意这件事儿。其实看不看见海，就是不是每天都能看见海，没有我拥有一片院子过那种别墅的那个生活对我有吸引力。
咱们小时候长大都说哟，能住大别野，就是我记得小时候就是开车在路上，那时候北京还没有完全建设起来，就咱们特别小的时候，上小学的时候，当时我爸我妈在昌平买了温泉花园，
我去过
那小区，现在还有没有对吧？叫温泉花园，就当时北京的近郊，当时完全没开发起来，路也特别不好走。但是呢，就建了一些房区，然后当时我爸我妈就买了一个大平层，
对，
叫温泉花园。可是我印象很清楚，我妈就说：“哎呦，就是没钱，说要有钱的都买隔壁小区的大别野了。”
对，
就那个时候就是觉得谁家要能住一别野，就是谁家屋里有楼梯自己能上下楼哇，那是一什么，就是都不敢想你知道吗？
对，可能就是因为那个在我幼小的心灵里深深的埋下种子，我就觉得看海，因为咱住海边儿，就是你离海就一两公里，我怎么都能去看，我就没有必要非得在房间里看到海。但是我觉得我这房子有个院子，我能干好多事儿，
对，
而且气候也好，那院子的使用率特别高，
对，
所以这就为什么我更倾向于这个别野。并且呢，我们家人比较多，像我爸我妈去，然后我们得带一阿姨，那阿姨也得有一屋，那我总得还有一屋吧，所以你看这四个屋就正合适。所以呢我就选择了这个，然后这个是叫什么成本啊，就是租房成本。
然后我在这边想插一句，因为我看到很多还会问说万宁是不是最好的选择
啊，
实话实说啊，我觉得不是。因为我爸我妈去了万宁，然后我感觉他俩是待不住的。
为啥呀？
就是我妈觉得万宁太不发达了，就没有好吃的。我觉得是这样，如果说你父母只是想找一个地儿只是待着，就比如像老张这种，他在院子里面待着，然后看看院子里的什么各种花啊什么，就很高兴。我觉得其实只要是海南大部分地区都挺好的。但是呢，如果你的父母是那种还是想要一些比较现代化的设施的话，
那就去三亚。
那还是三亚。然后从气候来讲的话，陵水会比万宁更好。
对，
因为陵水它其实已经过了那个什么线，对不起我这又漏切了，就是
对对对，就是热带和亚热带的那个分界。
对， 对，万宁还是亚热带，到了陵水就是热带，所以理论上来讲陵水比万宁更不潮。
对，
但万宁现在其实不潮，
不潮，
它是夏天的时候，你记得咱们去年三月份，你记得我还给你洗衣服在浴缸，
对，
咱们被困在拿着衣服怎么都晾不干。
对，
就是你要是到了夏天，万宁确实是比较热且潮的。但如果你说我只是冬天去住，那其实没有什么关系。
要如果考虑到价格，哎，我反而觉得万宁是一个特别好的选择。为什么呢？首先你知道三亚那边它那个路啊都特别宽，然后人多车多，就会比万宁热闹。就万宁我们住的，尤其是我们住在万宁边上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更像一个小镇，然后人特别少，然后马路上从早上到晚上都没什么车，
对，
然后全是老头老太太，也没有什么，就游客呢都集中在那几个冲浪的地方，
对，
比如像日月湾什么的那块，真正我们住的那块也没有什么游客，没有人群。
我觉得万宁它跟三亚不一样的是，它除了在重大节假日以外，其他时候它游客确实不多。
对，真不多。
而且每次我就是在万宁开车的时候，我都会感慨一句，我说来万宁你要不是因为特别喜欢冲浪，其实万宁真没啥好玩的。
哎，这点我就
不
太
同
意。
因为可以跑步是吗？
不，因为我想说的是，就这种特别安静，人少车少的这种节奏特别慢不发达的小镇，我觉得更适合父母。
哎，
因为你知道吗，在北京说实话你说特发达吧， 这些事儿跟他们也没什么关系，因为据我的观察、嗯、虽说在北京能买到各种各样稀奇古怪的就什么都有，但是他们真正买的还是那几样。然后你说买菜吧，我们家那阿姨在北京仍然是每天去一趟固定的菜市场、
嗯、
买点菜回来做、
嗯、
她也不会用什么叮咚什么买一盘、嗯、她根本就都不带用的，然后他们吃的东西也就是那些、
嗯、
所以我觉得北京太发达了，对他们来讲反而会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
嗯，就是菜市场越来越少，
对，然后你跟人家说话你发现人家说、
嗯、
哎，那你扫码这块是什么领券、
嗯、
就他根本就整不明白、
嗯、
但是在万宁那个地方的生活节奏和那个发达水平、
嗯、
跟他们需要的水平恰好匹配、嗯、并且给他们省去了很多选择的困难、
这个、哎，
就比如说你在北京，我跟我妈说你在网上给我爸买点面包，我妈能买一个小时、
嗯、
因为她不知道买哪个，太多了，首先选软件，你今天是在山姆上买还是在网易严选上买
还是在叮咚上买，确实是
在淘宝上买，还是说买那个什么微店的、
嗯、
还是家门口五个面包房，你说今天买哪个面包、
嗯、
然后到万宁这一切变得非常简单，
就一个面包房，
老张你今天想吃那个豆沙的还是那个芝士的，好，那今天咱们吃豆沙的，下回咱们吃那芝士的、
嗯、
你知道一共就是那一个超市、
嗯、
然后就那几种，
对，
然后我就觉得特合适，因为那老张也能明白、
嗯、
齐老师也不纠结，然后买东西特别快，
嗯，
然后他们就很知足，
嗯，
然后买菜呢反正就在那些菜店，而且菜店的人你能跟他交流，你能看见那东西，
对，
然后你也能跟旁边的人把这话给说明白，
还能摸到那个菜，就你能新不新鲜，不是说你已经交完钱了送到家门口了才知道，
对，这一下回到了我觉得八九十年代他们生活的那个，就是他们最适应的、
哎、这个你说的对，就是在万宁的生活模式很像在互联网变得特别发达之前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
方式，所以我特别能理解他们很适应万宁、
嗯、
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
嗯、
你看、啊、不方便的点就是第一，比如说整个那块儿都没有快餐厅，星巴克、麦当劳、肯德基，就这些全都没有，
得去加油站才能吃到肯德基，高速路上的某一个加油站有肯德基、
哎、我看见那肯德基，我当时看见的时候特激动，
我也是，
但我错过了，我就走一下开过去、
啊、我们在那儿停了
是吧，
韩寒买了，
我是一直到海口才吃上肯德基，就是这些东西不太方便、
嗯、
然后咱们就觉得那些菜系特别少，
对，
因为在万宁你要不就吃椰子鸡对吧，要不就吃那蒸海鲜反正要不就吃那个香菜小炒肉，
反正那边说实话啊，就是饮食我觉得稍微欠缺，如果是父母没关系，因为他们大部分时间是自己在家做，
对，
可如果是你想吃点好的，反正姥姥昨天晚上回来十一点吧，给我发一张照片，吃马来西亚。我也是，我回来以后第一件事，我妈不给我送那酸菜馅蒸饺吗、
啊？
哎呦，给我吃叫一个香，就你嘴里没味儿，
没味儿。因为你看，大家想想，椰子鸡就那点味儿，就是很清淡；蒸海鲜，就
那
个
味
儿。
那边的反正其他菜系也有，但我觉得做的没有特别好。像咱们那边不是有一些东北菜什么的、
啊，
我有时候也点，但就是特别油。
啊，
就反正不太好吃，
反正就是很一般。然后吃西餐的话，可以去日月湾、
嗯、
吃那什么 Temple 还不错，但是你就觉得跑一趟不值当的，而且齁老贵。那那个西餐真挺贵的。然后你想买一包沙拉菜，没有，
没有，你只能买那个叫
生菜和
生菜
苦菊，就分所有东西都分开买，也没有洗好的，就这些。我觉得对年轻人是问题，
嗯、
对于我爸我妈完全不是问题、
嗯，
因为本来在北京他们也不怎么太出去吃。然后我现在发现啊，
嗯。
原来我以为只能去超市和菜站买那些东西、
嗯、
然后呢那个菜站和超市离我爸妈住的地儿大概2公里、
嗯、
单程2公里啊，
对，
然后现在我发现了像美团优选
是
可以在美团上也可以用、
嗯、
然后美团优选也是一个单独的 APP、
嗯、
有点像每日优先，但它是自提的、嗯、它有好多好多自提点儿。要像咱们家附近不到1公里就几百米的地方就有一个自提点，你是今天晚上下单、
嗯、
第二天去那儿拿，然后我不是给他们、
嗯、
他们有那种买菜车，然后他们就可以从买菜车走过去、
嗯、
然后直接拿。
买菜车是什么东西？
买菜车，你知道父母拎的那买菜车吗？
哦，拉着的那个小
推车，有两个小轮儿，然后是一个
小
就是那种
我知道
编织袋儿似的那个车。然后呢，美团优选上能买到什么呢？所有的蔬菜、水果、冷冻的东西、熟食、新鲜的海鲜、新鲜的肉什么那些全都有。所以而且我看的价格跟北京的那个菜市场是
差不多。
当然了，这个东西是阿姨说的，不是我说的，因为我也不太清楚。比盒马什么的肯定便宜很多，就比当地的卖菜的那菜摊卖的要便宜，因为它可能有规模效应。所以这下就解决了，因为原来我以为万宁就咱住那块没有卖熟食的。就是那些什么想吃点酱牛肉啊什么都没有，但是我发现在那上面都有。然后你想买点排骨，买点生蚝什么石斑，反正这些全部都有。所以这个就是老人在那儿待着，
生活还是挺
便利，我觉得方
便。
然后有人问，其实就是老人在那儿干什么，然后我想问你爸妈平时干什么呀？都
就是为什么他们待不下去。我先给你，其实啊在北京干什么呢？刷抖音刷拼多多刷淘宝到了那边呢，我觉得可能是因为他没有完全过去生活，所以你说他刷拼多多他刷淘宝他买完这东西他寄到哪儿，他不能立刻拿到手里，所以他就会觉得有点无聊。
我觉得是因为你父母啊当时过来的时候住的是别人的房，就跟住酒店似的，他住在别人那房子里，他不是真的，就那个 mindset 是不一样的。
就是我觉得我爸，我能想象他在那边是能生活得很好的，因为就是很舒服，我爸也不出门。然后对于我妈，其实跟你妈的情况是一样的，你妈可能也是想经常出去玩嘛，所以他可能就固定的时间过去去住一住。然后我觉得老人在那边其实他们就跟在北京干的事儿，除了跟邻里，可能你在这边北京那些一起玩的那些
老街坊，
老街坊，
在那边我跟你说
有新的老街坊。
我们家斜对面那家是和平门的，然后呢，
哦、真的
老头对，然后呢已经开始拉个上了，然后什么的，我估计过两天就能就是什么借个葱啊，借个蒜啊，一起去买菜啊，然后什么马上就要搬小马扎到我们家来聊天了，然后那个。同一个小区那边那户还有一户宣武门的，然后那俩老头倍儿熟，你知道经常在我们这大姑道聊天，我就觉得他们
你们是怎么认识这些人的呀？
就是开车什么的，比如对面那人也出去，我们也出去，在门口你发现啊，就如果是你出去
人家
可能就不跟你说话了，但如果是看差不多岁数的那什么，就是一下就说，你知道我妈是怎么跟他们打好招呼的吗？而且我妈在万宁干什么？闪电不是给咱们配了一辆那个
电
助
力
的车吗？然后我妈不是在北京特别爱骑车吗？我说那海南可是骑车的好地儿啊，然后于是我就让他们把那辆电助力车寄到了海南，然后装上之后我妈就是到各种地方去探路，然后每天固定的时间早上起来出去骑一圈车，然后今天我往石梅湾那边骑骑，过两天我再往相反的方向，然后什么牧场就附近的玩的地方她都骑车去转悠，然后买菜啊什么的就反正就都去骑车。她那天一把车从我们家院里推出去，对面的人说嚯你这车真棒，因为你知道那老头也天到晚在院里待着，然后你这个四面八方街坊干什么他都能看见。
而且你知道吗，住别墅区你更容易跟邻里搭上话，因为你看像比如
都在院里，
对，你看像咱们在北京比如住这种公寓你其实很少跟邻居会相处，
对，因为你不可能天天开着门，
对，你说的对，就因为你经常在院子里坐着。其实我现在想我们家斜对面，但就可能是因为我们四个是四个女生，
你安全意识很强。
对，我们本身安全意识比较强，再加上对面的那边吧是一大家子，你知道吗？有老头什么的，所以可能也不太搭上话，
没得聊。
对，但是人家也特别好，就经常有时候，首先就是我们经常有绑板问，哎，说你们几个运动员吗？说不是，然后也是北京的。然后那边说，就是真的，我发现北京老头特喜欢管，其实咱们已经不是小姑娘了，但就喜欢管咱们叫闺女
啊，
就是。闺女又出去冲浪了，就是那种感觉，让我一下也觉得在北京这么多年，除了看着我长大的那些就以前
老街坊，
老街坊以外，已经很久很久没有人管你叫闺女了，你知道吗？
对，而且你在北京，说实话，你也不太好意思见人就说话。
对，
但我发现在这院里，我妈和那几个什么老头老太见着就说话，甭管你是谁，什么认识不认识，都可以。
齐老师都社牛，我觉得齐老师马上就要成为咱们小区里的一个
小区一朵花
对，
然后就是哪个邻居有点什么事儿，
对、
啊，我妈就都知道了，因为我妈骑着她那小黄车满世界转，并且呢，我妈自从有了自行车，就所有人都跟他搭讪，因为你知道吗、就是同样同龄的人就会很羡慕他这辆车或者很好奇、就说哎，您这什么车呀什么的，所以我妈就多了好多话题。我发现她骑车到哪儿都是因为她骑着车戴着头盔，就我妈现在那身打扮倍儿专业，里面穿着，首先自从我给她买了 Vuori 的衣服、我妈基本上就是每隔一段时间就问我 Vuori 有新款了吗，你们上不上直播、就是你看我现在穿着一身都是，就是这料子太舒服，然后外面穿着昂跑，这昂跑的鞋、然后带着闪电的头盔，闪电的那个咱卖的那个眼镜、然后呢骑着闪电的好几万块钱的自行车、哎，就是倍儿美，所以每次那老头老太都会对他投来那种羡慕的目光、而且我妈就是穿一身黑，然后她还把她那小黄车后面弄了一个黄色的同样颜色的背包、一个小黄水壶，就是那个特别好看、所以呢我妈在那儿待的就很开心。然后像我爸，你知道我爸他不得坐轮椅出门吗？然后如果在北京，他只能在暴土扬长的大马路上，就是阿姨推着他，比如说坐着轮椅去超市。
对，因为而且你坐电梯什么的，你出门其实也没那么
方便。就很不方便，而且我爸本身很抗拒，因为我爸特别怕去人多的地方。就如果推他去大商场什么的，他就觉得特烦。
对，
你能理解乌泱乌泱的。
你别说。老张了，我都特别烦去乌泱乌泱的大商场。
对，你能理解，然后你还比别人矮一头，就是你人家都站着你坐着，然后你就能想象，就是他特别不爱去。但是现在呢，必须要表扬一下万宁，他的残疾人设施特别健全，因为那儿好多坐轮椅的
啊、真的呀。
对，就是那马路上，人家老太太自己坐着电动轮椅，我每天早上都能碰见一个，然后自己出门买菜，然后还有其他的，就我在各种地方都见到了坐轮椅的老人。所以呢，他所有的那种马路牙子都有坡。所以呢，像我爸出门就是，比如说阿姨去菜市场，就推着他从家。走大概两公里就到海边，然后到海边咱那边不有一个五星级酒店吗、能直接推的给他推到海边、就是咱们喝咖啡的那个地方、然后他就能直接在海边玩。
哎，他轮椅怎么上沙滩？上不了沙滩，
上不了沙滩，但他可以在沙滩旁边的那个草地上那块、就那块高地，
所以老张那儿都去过了、
都去过了。
嚯！
然后之后再回来转弯买菜回家、就每天就可以这么一趟，并且全程就是那个林荫道上、基本上你就看不见人，旁边都是花儿啊椰子树啊，
所以每天是阿姨就可以推着他走这么一圈。
对
吧，
然后阿姨也锻炼。
对，我也想说阿姨还挺锻炼的。
然后呢老张现在因为他住的那个房间是在院子里的、独立的，有点像阳光房。
对，
然后老张不抽烟吗、然后他那等于两侧的门都可以完全打开，
对，
就通风贼好
贼好。
对，然后他还没事就只要有太阳就给他推到院里晒着后背、然后我在院里置办了全套的露营的那种桌椅啊什么的、然后就其他人也都坐在院里，像我坐在院里办公。
哎，你坐在院里办公你不怕蚊子吗？
哎，我就想跟你说、我去万宁九天一个包都没咬过。
不，张飞牙你真的不招蚊子。我跟你说，我在外面每次我洗个衣服腿上都二十个包。
那你不点蚊香不喷东西吗？
蚊香点在哪儿啊？
点院子里啊。
好像有那么一个东西我没点过。
那你赖谁？不是孩子，是这样的，我给大家说一下，就是很多人怕，第一怕潮，第二怕蚊虫、然后潮这件事儿呢，是我只在冬天去过万宁、我还没待过夏天呢、但是 so far 现在万宁的天气，我只能用，如果是从一到一百分的话，我给九十分。
哎，你们开空调吗？
不开，
就完全是自然的风，你们不觉得潮？
特别舒服我觉得、而且最近呢它是老多云、就是那个天气呢就是一会儿阴一会儿晴、一会儿阴、一会儿晴，然后早晚还有点凉、早晚我都得穿长衣长裤配上袜子在屋里坐着，要不然的话你开门其实挺冷的。
就是我们春节那段时间也 差不多是这样的。我觉得万宁它就是大家有时候说去万宁一看说感觉每天都下雨，但其实你到了你就会知道它所谓的每天都下雨就是海南那雨吧，
就
下一下，
就大家如果去过那海边，
嗯，
它是没不靠谱的，它不是下的整片的雨，就是这片云下来然后哗下一会儿，
嗯，
然后一会儿又没了，然后又
出
大太
阳
了，
对，
就是它是那种特别不靠谱，所以特别不好晾衣服。
嗯，
就我那天刚把我那个什么毛巾，
嗯，
我说在外面晒晒，刚晒出来一会儿哗，我正洗澡呢，外面下雨了，然后一会儿哗又晴天，然后我就想我这个衣服到底晒不晒，所以得抬头看一眼，
嗯，
看这片云之后的，
现在看上去万里无云的时候可以晒一下，
然后你恨不得得搬一板凳坐在那个晒的那东西底下看着，
嗯，
要不然呢一会儿可能就湿了。
但是那边只要出太阳，你其实像我有时候晒也会晒被子嘛，大概
一下就干。
对，而且我这次回来之前，因为我那个被子都是当烂，就是我当时是我过去之前我把家里的好多那个，因为家里被不特别多嘛，我把那当烂什么就寄过去，
嗯，我也带了好多当烂。
对，然后呢我在那边我感觉还是有一点潮的，
嗯，
可能是因为春节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是每天都下雨，
哦，
然后我最后就晒晒的时候其实你就趁它出太阳，我就把那个被子就搭在那个架子上，然后呢我就在那个厅里面，我把那个窗户落地窗全都打开，
嗯，
然后我在厅里面看电视，然后把那个被子搁在外面晒，大概晒其实晒个一个小时，
嗯，就干了
就干了。而且我就是那种特别蓬，因为在北京
对
很久没有晒过被子了，你记得咱们小时候咱们有一期录那个味道那期节目的时候，
嗯，
还说特别喜欢的一个味道就是小时候那个被紫外线晒过的那个被子，然后把它裹在里面，
没
那种太阳的味道。
对，
我觉得在那个万宁我又找到了那种感觉。
对，就在万宁我觉得人会变得更加热爱生活，你发现了
吗？你看你之前就我不是那第一次去万宁就说你怎么在这边状态那么好，完全不一样，
嗯，
你现在能理解为什么？
我能理解，而且我能明显的感觉到我爸妈的变化，
状态会好，
尤其是我爸，
嗯，
我跟你说老张这回去万宁，
嗯，
我真的特别感动，
嗯，
因为原来你知道对于我爸来讲，
嗯，
他其实出门也没那么方便，
嗯，
然后呢他天天就弄他那个股票，
嗯，
要不要听评书，
嗯，
要不就看电脑，天天就在他自己那小屋里待着，
嗯，
你想他在北京他真的不怎么出去，
哎，
除了出去吃饭，
而且每次出去吃饭都得给你们生气，因为多等一会儿都不去了，然后
对，然后还有麻烦，然后进哪儿都不能抽烟，
嗯，
然后他就觉得他整个人，而且这有台阶的地方然后人多的地方，
嗯，
他都不愿意去，
嗯，
然后这回在万宁呢就每天出去，而且都是好多老头老太太吧，
嗯，
他就不觉得他自己受到了歧视，
嗯，
然后而且出去就看不见人，然后都是花花草草，然后一路都是推着，要不就海边，要不就菜市场，就都是你知道吗，是那种宁静的小镇，
嗯，
然后到自己家里还有一个院子，然后还能看见我们，
嗯，而且最重要的是他就会他在他那个屋里面待着，因为老张住的那个屋子其实是我们家朱桥的那个屋子，包括我爸妈当时来也是住的那个屋子，就那个屋子他是大家想四面墙，他有两面墙都是那种落地的，
都是大玻璃门，
对，但他又不是对流的，所以他不是那种穿堂风特别难受，你把这俩大玻璃门打开就感觉跟在泰国住那种真的 villa 一样，
有点像住在就花园里面的那个玻璃房子里，
对，然后那个风一吹让那纱帘还飘起来，
哎，没错，
特别舒服，
而且这面呢能晒着太阳，那面又是阴阴的，
嗯，
那阴的地方特凉快，
对，
所以你可以自己选择，然后我爸那电脑桌就放在那个阴的那面，
嗯，
然后他转到这边呢就能晒太阳，就他自己在他的屋里，
而且
美，
这样在屋里也可以抽烟，因为跟在外面是
一
样的，一
样的，因为两边一开你基本上就是像坐在院子里嘛，
嗯，
所以我觉得他那屋就是特别好，
嗯，
而且呢原来像我妈那个车自行车得搬来搬去的，
嗯，
你也不方便刷不方便洗，你说你自己上个油你在家得弄一地，
弄到处都是，
然后现在在院里每天把那个车往院里一停，
嗯，
我给他弄了一个那个停自行车的地方，
嗯，
还可以自己洗车，
嗯，
然后拿那个圈，然后我妈现在就想在院里种花，
嗯，
种草，就他们就愿意干这件事，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他们俩真的能担心，然后我爸逐渐的就最开始来的时候吧，就是你感觉他
还是有点抗拒，
对，有点抗拒，不怎么说话，
嗯，
这两天天天的特高兴，就他整个人的状态特高兴，我觉得他身体也会更舒服，
肯定的，
因为那边的气候会让你整个身体打开，
是的，最开始我没有去海南的时候我就经常听到一些 不是传闻啦，就是谁谁说，哎，我把我爸妈弄到海南了，说他们在那边住下就不回来了，说身体特别好。包括我也知道，就是老爷公他的亲戚，他爸他妈也一直在海南嘛，但他爸他妈身体其实是好的，但像他的其他的就是二姨啊什么的，本身是有很多慢性病的，糖尿病啊、高血压啊什么的。后来去了海南以后，这些慢性病
越来越好，
都越来越好。然后我就自己去了以后，也有那种很明显的感觉，就是睡眠好了。我觉得是跟空气中的负氧离子的含量也高。我在那边，我脑子就觉得比在北京清醒。
有，
就你知道，
那可能是因为睡眠好了。
对，可能是有这个原因。然后呢，在北京一回来不就特别干吗？然后呢，在那边又觉得一切都特别湿润。
对，这点我就是感触。
昨天回来是不是特别难受？
哎，那倒不，就是我在北京我是要不停的抹油的。
对，
就我的手，因为我手常年是干的，在北京就永远就我们家到处都放着擦手油，而且是那种特别油的擦手油。然后身体乳，我每次洗完澡如果我不涂身体乳，我一会儿身上都觉得那皮儿，
我在那边都懒，经常不涂。
对，我在那边我发现如果我不涂面霜其实也没有关系，
一点问题都没有，我经常不涂。
然后呢，你其实护发素，你发现你不怎么抹护发素吧也行。
对，而且尤其是我在那边，因为我每天是去冲浪，所以我的那个感觉就是我一天就只洗一次澡，就是冲浪之后那个澡，就不管早上下午，就我不是冲浪我就洗一个澡。然后也是就是打不打护发素，反正就是肯定是最简单的，就是我的护肤 routine 也是变成了最简单的。然后呢，身体乳也经常不抹，因为有时候冲完浪在那个俱乐部就洗了。然后这一天晚上睡觉你也不会再去洗脸了，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我肯定是不洗脸的，但我的皮肤状态就是特别特别好，
特好，除了晒黑了以外，那没办法。
对，
然后我想说，齐老师，因为齐老师那个肩周炎，他和他的腰就经常出毛病。然后每一到冬天，尤其是你知道北京冬天，你穿的又多，然后那个衣服又重，就僵的嘛。然后我妈就那个肩就没法自己系胸罩扣，你也系不了。
我也记不了，
就是你手不能这么背后。
对，但我这只手可以。
我妈去了几天海南，就说她觉得她肩轻松很多。
是，我觉得跟那边的气温有关系。你不觉得你很多，你冬天的身体就会更僵吗？
对，
而且你冷的时候，就比如说，我就说我这斜方肌，我就发现我每次去崇礼，我斜方肌都特别疼，因为崇礼它本身是气温比较低的，你冷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耸肩，就你要把自己缩起来嘛。所以后来我就发现，我在崇礼的时候，我滑雪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啊，但是比如说我坐缆车的时候，我哪怕在外面走路的时候，就任何时候我都属于身体处于一个就是那种备战的状态。因为你身体缩在一起，
缩着脖，
其实你缩的时候你就在使劲儿了，你身上的每一块肌肉其实都
是
紧
张
的，
然后还会影响你的情绪。
对，但是你到外面，你整个那个气温、气候、湿度都特别舒服的时候，你整个你站在那儿，你也是一个非常 relax 的。
哎，我真的觉得，我觉得就海边，就算你看，我说实话啊，我们去九天，我没见过几次海，因为我们天天在家收拾东西、拆快递，然后什么就折腾这些。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你就会自动进入一种特别 chill 的状态。而且你说我也不是被人影响的，我甚至有的时候好几天我都不出我们家那个院儿，除了跑步啊，就不出那院儿。那你说为什么人就会放松下来呢？
我觉得就是大自然，就其实我觉得咱们的人体和大自然之间每天都在产生各种各样的交互。我是觉得那边的大自然的整个这个状态，
就共振的那个频率，
对，就那边你想那么多的树，那么多的海，然后那个整个就它没有什么人造的这些废物的产生，它就会让你的身体特别舒服。你都别说这个了，我那天吧崇礼回来的路上，我就拿我那个 Apple Music 放音乐，我不有很多歌单吗？然后老爷公一听说，你什么时候开始听这种音乐了？就是我发现我在万宁的时候，因为每天我开车去冲浪，我就给自己建立了一套歌单。那一套歌单我发现只能在海南听，其实都是咱们平时听的歌，但是我就把咱们平时听的歌里面所有的这些适合那边的音乐放在一起，放在一个歌单里面有四五十首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音乐你一听，你脑海里你的状态就会觉得你到了海边。
哎，我懂。你知道我这回特别明显的感觉就是我买挑那个软装的时候，我本来其实挺喜欢那种就是有的时候黑色纯黑纯 白，然后就是黑白相间、或者是银色的金属色的东西、结果我发现所有我买的这个颜色的东西到那我都被我给退了，就是因为我觉得海南整个的就是那块的 vibes 就适合草编的麻编的更自然的颜色更自然的风格，就像北京我喜欢的很多那种有点酒店的那种
风格，尤其是你叫什么，你叫什么茶技
风，
对，啥都没有，哎，你
茶，我现在就是茶技风，
因为你东西都没到呢，
不都到了，都到了，但是我发现我就是我现在的那个床品、哎，我真的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回从床品上、哎，我下面一趴我们来讲一讲我给我
父母推荐一些好物，
推荐一些这回我搬家的好物，而且这个好物啊不是我觉得好推荐的、是我一带过去齐老师和老张、或者我们家阿姨就是拍手叫绝，然后一下就把他们给种草了的东西、首当其冲就是床品。因为我长时间不跟父母在一块住、我说实话对他们床品的质量没有把控、你知道吗，而且原来我给他们买的那些东西吧，他们都觉得我现在用的这些还有一大堆乱七八糟的、我就没拆。
我妈也是，我给他的咱们直播间我不给他买当烂的那四件套什么、我妈就觉得这东西吧，我现在用有点可惜了。
对，
我家里还有这，我现在睡着挺好。我说妈，你都60多岁了，不是
你还能睡几年？
对，你还能睡几年？你现在觉得可惜了了？你就、
我妈的问题是说，我现在把这新的拆开，这旧的我搁哪儿啊？我也不能扔，但是呢，我也不用了。你说我这、就是他老觉得我得到一个全新的场合，或者把这东西给弄坏了，我才能用。然后这回我带过去的这床品跟他们带过去那破床品一比，而且我带过去的还是很旧的当烂的、因为我新的当烂都在外北京。
你跟我干的是一样的事儿，
然后就我那么旧的当烂带过去比他那新的好太多了、然后我妈一说哟，说你这是当烂，说你这真好，然后就问你们下一次直播什么时候上。哎，我在这里小小植入一下，我们下一场直播
3月7号
、然后呢那次我们会上很多很多跟家居有关系的东西，
对，
然后像这些床品什么的我都会给大家精心挑选。
对，但是我们这次的逻辑跟我们之前选品逻辑不一样，是因为这次姥姥搬家，然后她自己先买了好多东西，然后她觉得特别好的就跟我说，后来我说哎，那这些东西不错，咱们再让那个小助理去谈，所以我们这次真的是纯的这种反向去给大家安利这些产品。我其实好多东西我还等着你说，那天你给我发什么什么吹风机、
对对对，我就跟你说，但是那些不一定上、可能不上、
没关系，咱们这不是一期预热视频，咱们你就说吧，我都想听着呢。
我就想说首先就是当烂这床
品，
而且就是这个床品它分为好多种、就是你喜欢什么样面料的感觉、它那触感完全不一样，但是都是同样的好。
我也是，我在那边我的被子我的枕头，
对，枕头也是，
枕套就是所有的四件套，
对，
我也是，就是我是把北京可能觉得用的比较旧的都拿过去，包括崇礼，我所有的四件套我当然特别多，因为之前每次直播我都买，然后那个崇礼的四件套我也全都是北京用的比较旧的就拿过去了。
然后我妈那天说的原话是、我昨天换上了你给我的这一套床品，我昨天睡得特别好，然后我听见这句话之后我特别开心，所以我这回准备3月7号再给我爸买一套、我就觉得
你爸配吗？
我爸配，
配啊，
我爸现在配，而且我爸现在穿的睡衣也是当烂、就之前咱们的那个
我爸的浴袍也是，
对，然后我发现这好东西就是好、而且这东西它其实很金穿。然后再接下来还有什么呢，你们家用过一次性马桶刷吗？
我们家有，
是吧，
但刷我没用过，那天是我收到了一大箱一次性马桶刷，悠悠那是你的好像，你赶紧给我送我一点，然后我收到一大箱我都没弄明白这是什么东西。
哎，我来给你讲，就这东西特别好，你知道原来的那个马桶刷，然后你都有一个小盒，然后呢那马桶刷都黄了吧唧、因为你每次用完了之后其实挺脏的、然后你再把它搁回去、然后继续滋生细菌，你下回还用它、对吧，然后现在呢它是一个瓣儿，一个瓣儿上呢有一次性的海绵，那个海绵上面嘛、还是带清洁剂的、但是它干的时候看就是一块普通的海绵、然后你每次拿那个瓣儿去扎一个海绵、然后一遇水它就变成了蓝色的泡沫、就跟洁厕灵一样，然后你就拿那个就刷完了之后一摁那个把手上有一个东西、它就掉了， 然后你再把那板插回去。
朱桥屋里好像也是这个，
就这个玩意儿真的就是非常的卫生，然后非常的干净。
哎，那我顺着你的思路，我也推荐一个，就是你用过一次性的刷碗布吗？
没有。
就是你知道虽然咱们家现在都是洗碗机什么的基本不用刷碗，但偶尔我是从哪儿买的，我是当时我去崇礼，然后呢在那边不是没有洗碗机吗，然后我又不想，因为我特别不喜欢用刷碗布，
那刷碗布你觉得特脏，
而且每次因为它上面都粘那些食物的渣渣，你又弄不掉。后来我就发现有那种一次性刷碗布，它跟你很像，它就是一大张特别厚的像那种洗脸巾一样的东西，它里面也是带清洁剂的，但是它干的时候是没有的。然后呢你洗的时候它一遇水就变得好多泡泡。我一般是一张我能大概刷一个锅带好多个碗，然后刷完以后那你就直接就丢掉了，然后刷的也特别干净。
哎，那其实我买的懒人抹布
啊，对，
就那种抹布其实你就是自己得倒洗涤精。
懒人抹布你说的是那个带洗涤精的还是不带洗精？
不带洗洁精，就、
无纺布，就我们家
那种无纺布你其实自己挤上不是也就是拿那洗碗。
对，但是那个它就因为它那个本身就是洗碗它特别方便
啊，它那上面有点像那种能擦掉，
对对对，上面小花纹那种的、对，然后那个懒人抹布我也用，但是我不是给那个宁浪别也买了好多好多那种擦桌子的那种
一次性的，
一次性的，然后它也是里面带清洁剂的
啊，
然后那个就擦特别干净。
但那擦完了还用再用清
洁剂？你怎么跟悠悠问我的话一样，不用。
是吗？
不用。然后在此类推再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也是给宁浪别也买的，是那个擦地的那个拖布。对，但它就是一个板儿，然后底下带一个平板儿，然后呢它那种湿的擦地巾和干的擦地巾，
那个我用过。
对，
我发现不好用。
嗯，
因为我们家的如果你地有点涩的话、那个拖不动，
湿的
湿的干的都拖不动。就如果你的地是涩的、你能理解它那个、它拖不动。
哎，我觉得还好，而且我觉得那个其实特别适合宁浪别也，是因为说实话那个拖北京我觉得不太行，北京就是它有好多的尘土，它有点脏、就是那个我拿它要拖家里我得换好多
好多
张纸，好多块，然后但放在那边我一般就是我每天用它拖厨房的地，因为厨房有会掉一些纸、也是食物残渣。
我们家每一个厨房和厕所里地上都有一个地巾，就一直在地上，然后所有人都拿脚在上面、
你
知道吗？擦一遍。
你知道我都是怎么着吗？就是咱们擦桌子那个我刚刚说那带肥皂那纸，每次我都擦完桌子我再趴在地上把地再擦一遍。
对，那个你用手就好用、那种东西在你用脚它就跑了、你明白吗？
对，
就它特涩。
对，
所以那一次性原来我们家也买了、后来被我给淘汰了。
但你可以拿到，我觉得宁浪别也是。
对，
我就是买了以后在北京搁了好久闲置了，后来我也是去万宁之前我都给寄过去了，
对，
然后发现到那边就挺好使的。
然后我发现就所有的一次性用品对于我来讲、我最大的心结就是我觉得不环保，就是因为原来你抹布、就跟你用手绢似的，然后现在呢、你改成纸巾了，然后现在连比如说那种马桶刷呀、或者那些抹布你都变成一次性了，你就觉得你每天多了好多好多垃圾。
但是我跟你们不一样，像我经常跟我们宿舍的其他三个人说这纸你永远不能扔，就之前有一次你也扔了，我不是还差点跟你急了吗？
对，所以我想说的是是不是比较好的平衡就是齐老师用懒人抹布的方法。
对，
就是他那懒人抹布一张能用一礼拜
啊、我用不了一个礼拜。但你看啊，那天悠悠在我们家他洗完手瞪了我一张的懒人抹布，擦完手就给扔了，我当着他面儿从垃圾桶给捡起来了。我说这还能擦别的呢，我一般就是无纺布能懒人抹布我先是擦手，就我每次洗完手先擦，可能能用好几次，然后呢再擦桌子，就是擦桌子，然后就擦完以后它不是干的嘛，然后呢就有时候你先擦点食物残渣再把它头湿了再擦，然后最后我再用它擦地，就我不说了吗？地上脏了，
就是一天仅限一张。
对，我基本上一天就是一张。
然而我妈的水龙头上永远搭着一块洗脸巾。
对，我就想说，你知道我洗脸巾，我一张洗脸巾能用一个礼拜。
我妈也是。
你想啊，你脸都是洗完了才擦呢，你怎么能一次用一张呢？我洗脸巾就是肯定是大概用个至少得三四天吧，那上面毛都已经有点发呲呲了，然后我就。我跟你说我现在水龙头也带着一些然后就开始用他妈那个溅出来的水啊什么的，然后全抹完了以后然后再用他抹地，然后或者有的时候就那马桶我没有那一次性那个刷子，但有时候我马桶那个不是脏了吗，然后我再用它去抹马桶，抹完马桶是必须得扔了再 再回来擦脸就不行
了。你再带回你爸妈家，把他们家的马桶刷一遍，你知道吗？我觉得我最担心那一次性马桶刷的问题，就是他们把它用成不是一次性的，因为所有的东西在我们家都不是一次性的。
说话如果是我，我肯定不会让它一次性
的。但是我可以接受，是因为我觉得那一个，比如海绵。他用
个三四
次，对吧？就是他把这倒着插，就那个海绵还在上了，然后现在再用。你一星期扔一次，总比你一直不扔，然后最后换一个马桶刷，
对，
要干净。或者我觉得我妈能干出来什么事儿呢？在大早上敲我门，因为她那屋用了一次，
哎，
她觉得不行。那我得把所有的马桶，我把咱们家一共五个马桶全都刷一遍。
对，就跟我你刚才说，你说你我得回我们家把我爸妈那个厕所刷，那没有，我把我的马桶擦，我把郑涵那马桶也得给擦了。
对，所以我觉得这样其实是不是somehow就平衡了？就家长觉得你浪费了。
反正我自己是这么平衡的，因为我确实觉得它不环保，但是呢，我又深知我是一个我有点爱干净。然后呢，又有点怕麻烦的人，
其实也不光是麻烦，你知道那个抹布和马桶那刷上确实很脏，
对，
就是，
就是刷碗的那个海绵，
哎，那
我老觉得特别恶心。
是是是，
其实所以用那个我扔的其实也很勤，
对对，
所以我就觉得现在用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我来说可能是更省钱的方法。我觉得就找一个 balance， 包括像洗碗机，
嗯，
你说洗碗机，你要是每次只洗仨碗，那你肯定是更费水的。但我每次都落得满满的，就是每一个缝里都给我插上东西，而且有时候我洗碗机如果它还有一个。地儿是空着的，
你得先废一杯子，
对，我就开始满屋找有没有
没刷干净的杯子，
我得给它填满了。
或者你先说，那行，那我现在必须得喝杯茶，
对，
为的是把洗碗机这空给填上。
对，对，
我觉得可以，可以。哎，然后我这里想到了我妈给我种草的一个东西，就特别省事儿，是跟浴帽一样的保鲜膜
啊。就我们家好，
真的，你用过？
不是，这东西已经存在很久很久了。
不是，但我没有用过。
您那边也一直都是这个？
哎，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都用很多年了，我没听说过
这东西。我用了很多年，而且我爸跟我说这玩意儿应该跟生产浴帽是一个厂家，因为现在用
就是浴帽啊。
现在用浴帽的人越来越少了。
你知道我是怎么发现的？是我有一天，就是因为我们家门口堆满了快递，我就开始拆，我也不管是给谁的，我突然拆的一大包浴帽。我说妈，你是不是疯了？我说你有多少个脑袋呀？我说你买那么多浴帽干嘛？而且我说你洗澡难道不洗头吗？因为在海南挺齁老热的。
对，
我妈说这不是浴帽，
对，
说这是保鲜膜。
对，而且特别方便，因为它就是大家想象一下，就你每次吃完饭，你要是比如把它放到一个保鲜盒里，你还得浪费一碗，对不对？你把那
没错。
然后呢，你如果用保鲜膜吧，保鲜膜你包的时候经常包不好，
而且特麻烦。
撕的时候特别麻烦，大家想象一下，你那盘子上面你直接拿一酒店浴帽给它罩上，那边上一圈松紧带。
没错，你知道还有什么吗？因为现在呢，在海南的时候啊，我有的时候不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他们会给我留饭，然后那个饭呢就摆在桌上，他会招小虫子呀，什么苍蝇啊什么的，于是他们就会在那上面套一层那个东西，而且那个东西比起保鲜膜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它可以重复使用。
对，
保鲜膜你撕下来总不能洗洗晾在那儿。
保鲜袋儿我会
啊，
保鲜袋儿我都洗。
对，但是保鲜袋儿套不到那大盘子上啊。
对，
所以这个东西我跟你说，我妈确实多余买那么多，她其实一共买十个就够了，因为她每一个都洗。然后我们家所有的龙头上挂的都是浴帽。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家那厨房丑到根本没有办法看。就是首先你知道我带了好多，就有一个东西我妈现在被我种草了，就原来我妈买的那个觅食袋儿都是那宜家那种，宜家那种呢你得用手去对那个封条，然后夸这么一弄才能粘上。我买的都是拉锁的，就是 Ziploc 的那个拉锁款，那个拉锁款呢我觉得要比那个封条的那个，一个是它不会开，有的那封条的你压上之后你一挤，比如一挤气儿，它那不就开了吗？然后拉锁款的就是不会开，并且它能装更多的东西，
但拉锁款可贵挺多的呢。
对呀，所以就我妈说你这东西多少钱一个呀，我说完了之后，然后我们家就是水龙头不够用了，就是因为每个水龙头，因为水龙头又得搭一次性抹布，又得搭洗好的 Ziploc 那袋儿，又得搭浴帽，然后又得搭好多，就是那种明明是一次性的，但是不是，
就那袋儿我能用好久。
是， 所以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我妈把我深深的给种草了，我回来我就准备买点那个浴帽，
嗯，
那玩意儿真是太好使了。
然后那你说完这浴帽我再接一个厨房用品
啊，
我吧真的是我到哪儿都不能凑合，你知道我去之前我把什么东西寄过去了吗、
啊、
就是我那蔬菜甩水篮儿。
哎，然后你那个被那谁弄坏的那坏现在在我们家
啊，你把我的拿走、哎、那就是我从北京寄过去的。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东西我也想说、
嗯、
因为我妈其实买了一个但她在北京一直没用、
嗯、
然后现在在万宁，
她买的是咱们好的那种，
是好的，然后但是她一直没用，然后到现在她终于意识到她的好了、
嗯、就是蔬菜甩水篮就是一个，大家想象它里面是一个空的篮子，外面是一个实的那种就亚克力的那么一个盆儿，然后上面有一个东西，你一摁那个东西它就会把那个里面的蔬菜的水都甩掉。这个啊其实更适合做沙拉，如果洗完那菜你直接就下锅煮成汤什么的，你其实不太需要把水甩干。然后这个东西我们很多年前直播卖过，但是更早更早，早在我做博主之前，当时国内都没有卖的，我都得买海外代购，就买那种进口的蔬菜甩水篮，是因为我一开始在宜家买那50块钱的不好使
啊。
然后呢那个蔬菜甩水篮我就是从咱们在做博主之前就用了几年了，六年还是七年了呀。然后呢我后来要去万宁之前，我真的 literally 那篮儿一共也没多少钱，用这么多年可能剩余价值也没多少了，但是我为了把它寄过去花了30多块钱还是40块钱，因为那篮儿特别占地儿。
我跟你说我们为什么也需要、
嗯、
我虽然不做沙拉、
嗯、
但是呢我妈到那儿每天都吃大拌菜
啊、哦，对，一样的。
然后那大拌菜呢，就比如说你买好多好多生菜吧，然后阿姨呢就想把它一次性洗了、
嗯、
之后就不再洗了、
嗯、
她就会把所有蔬菜洗了，然后没吃了的呢就放在那保鲜袋里。
对，但你必须得干。
对，你如果不干的话那菜就全沤在里面了。所以呢她现在每次弄完了之后就洗好了、
嗯、
之后都、
嗯、
一个是本身那就是一个很好用的洗菜盆、
嗯、
然后洗完菜之后再甩干一下，这样呢就特别方便备菜。
对，
等于是去一趟超市把所有菜都洗干净、
嗯、
然后甩干完了放在冰箱里，这以后每次做饭的时候就很快。
对，然后那个蔬菜盆我好不容易寄过去其实它没坏，对不对？
对，它就是边上有点化了。
对，
它完全可以。
然后在那边有一次那个朱乔，当时那个大汉朱乔的男朋友把我那个盆放在了那个热的炉子上，结果底下就化了，然后他就非要说给我赔新的，然后我说不用不用，我真的说不用不用了，结果他就趁我不在的时候又买了一个，所以我们家有俩盆，然后结果姥姥去我就跟他说你把那个拿走，我觉得那个是一个特别重要，尤其是在万宁，因为在北京像现在我都买那种预洗好的菜。
对，他那个预洗好的菜都是甩干过的。
对，反而我不太用了，但是在那边就用得上。然后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之前在特别早之前录日谈，你记不跟小伙子老师一起
刮皮刀，
然后让推荐什么你用过的最好用的东西，我就推荐了，我说我用一个特别好用的刮皮刀，然后那个刮皮刀也是特别特别好用，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推荐这么小的一个东西。
因为咱说要厨房了嘛
啊，但就是那个刮皮刀大家想象一想啊，就是你在削胡萝卜的时候，
哎呦太爽了。
如果那个刮皮刀是那种特别钝的那种，你削半天削不下去
还会容易把手弄。
对，这个刮皮刀是你这辈子用过最好用的刮皮刀，它在削土豆胡萝卜西葫芦的时候那个丝滑的感觉，
那个丝滑就好像你在切一块已经有点融化的黄油，
哎呦，
它又不是完全化，就是那种、
嗯、
我觉得那简直是一种想好的刮皮刀和不好的刮皮刀是质的区别。
对，
你知道这回我们家阿姨说了一句特别经典的话，就跟我妈说、
嗯、
说为什么妞妞买的所有的东西都比咱们家的好使啊？然后我就跟阿姨说，阿姨你知道吗，没有花钱的不是。
对，
然后我这次就给我们家买的那些刀什么，因为都是我买的、
嗯、
就比他们买的要好用，就是因为这个就是稍微多花那么一点点的钱就能让这个东西提升一个档次。
对，而且我就是觉得虽然说万宁只是我租的一个房子，可是你想让我真正在那边就 enjoy， 就包括我在这真的想给所有人建议，如果说你决定去一个地方租一个房子，你可能只是一个你假期才去的地方，但不要凑合、
嗯、
就是买一个东西你可能觉得这东西挺贵的，是不是没有必要，我就不要有这种想法。包括我在那边就是买的什么那个喷的油，就是其实按理说我在那边做饭也很少很少，没必要买喷的油，但我就买的都是那种可以喷的油，然后包括糖都买的是零卡糖，然后我就是把我所有在北京的生活，就我这个质量的生活我要原封不动的搬过去。
对，我就想说，我说这个就是，如果你一直以一种赞助的心情，你就凑合的心情去，我觉得你还不如不去。
对，
就是你既然去了，哪怕是你租的房子，我觉得也要把这个东西过成一个，就是你既来之则安之的那种心态，然后你就会过特别开心。就像我们真的快把家搬过去了。
还你还买了什么特别？
空气炸锅，因为我发现我们家已经离不开空气炸锅
了。我们家也是，你发现我们家厨房没人做饭，空气炸锅、微波炉、制冰机、酸奶机、豆浆机，大部分都是朱乔家
的。然后你知道我们家还有几个东西改变生活，我迅速的说一下。第一个是扫地机器人儿，因为你知道你家一大，并且呢，我们那两边不都是院子吗？平时老开门。老开门呢它就有土吹进来，叶子也会往里吹，
主要是叶子。
然后还有那个我们院里有一棵大的，我不知道那个你们家那棵是不是芒果树，
我们家是杨桃
啊、哦，我们家是芒果树，然后芒果树上会掉那种小的那种花儿，风一吹就是整个院子都是、然后阿姨呢她每天就得不停的去扫地、然后现在呢我弄了一个扫拖地机器人、她就可以每天定时早上扫一遍中午扫一遍。
这不还是我给你推荐的，当时我就是我们家有了扫拖机器人，我说这东西特别好，然后你就非说你不差那点时间。
对，然后现在呢就它变成了我妈的宠物你知道吗、就我妈每天就追着那扫地机器人看，说宝宝你干嘛呢说你弄到哪儿了，然后有的时候你知道因为它那个地上有时候有线、就他们忘了、因为扫地拖地机器人最不好的就是你得把地给弄干净，如果你地上放了点什么那种尤其是咱们那种充电线、它就会缠住，然后我妈说快来快来宝宝又缠着宝宝你下回能不能不来这儿啊，你明知道这儿有线你都就是你知道吗、就感觉那个变成我们家一活物、然后他特别开心。然后还有就是吸尘器、我发现吸尘器也是，
你吸尘器买的是给我们家送我们家的那个吗？
对，我
那机器人
特别好用，
这不是一个广告，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我在去宁浪别野搬进去的时候，我就问他们家还有什么电器没买，他们说你买个吸尘器吧，然后我说那要不要买戴森，他们说不用买那么贵的，后来我就买松下什么，就我觉得还是一个挺好的牌子，而且也不便宜，是1500-1600的样子、巨难用，就是我买了那个以后没有人用那个吸尘器，然后后来姥姥那次去我们那儿，然后因为大家在这儿跟大家说一下，每一个去入住宁浪别野的人走的时候都会送我们一个礼物，
对，因为你得把房钱，就是大家就觉得我不能白住，
对，其实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但每一个人都特别 nice， 都会说、你送点什么，然后当时姥姥就问我送什么，他本来是说送悠悠，因为住在悠悠的房间嘛、我说其实悠悠什么都不缺他确实什么都不缺，我
缺言承旭悠悠，
对对，缺言承旭，我说但是我们那个吸尘器特别不好使，然后他就买了一个就是什么戴森的平替，
我跟大家讲这个牌子叫追觅，很多人可能知道这个牌子，这个牌子是一些就是清华的高材生创立的牌子、然后他们家现在只有好像只有两个产品、一个是吹风机、一个是吸尘器，都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好使，就是那个我给你买的吸尘器就不要2000-1000多块钱、然后呢我这回买了一个追觅的吹风机，首先它比戴森好使，其次是它也就几百块钱、
你赶紧把链接发我，因为我特别想要这个，
而且它特好看，就是那个珍珠白的、
你发给我，
然后也有金的也有银色，
你说什么吹风机带
护发
素是什么意思、
它也是跟那个戴森一样是磁吸的、你买了磁吸的那个头如果是普通的话、你就是正常吹干就和戴森一样好用、然后它配了一个护发素的头、那个头你插上它吹出来是香的，并且里边有护发的程度，它就让你先用普通的头、把头发吹到八成干、然后再把那个护发的那头加上，然后最后吹干，然后你的头发就一直是香的，那护不护发我没感觉出来，但反正头发特别
香，
因为你知道有点像我买了一个 Byredo 的香氛，是那个头发香氛
okay,
就有点像那个感觉，就是你头发的那个特别特别香、就那个吹风机超级好用，然后也是我这次因为就是不想买戴森、觉得戴森有点贵，然后我放到万宁、就老感觉心里有点亏的，然后自从发现了追觅，
对，那个是真的挺好使的，
那吸尘器是不是也特好用、
特别好用，
哎，这个咱们看看能不能给，如果能上一下直播的话
可以问一下，这个我们确实不知道，要去聊一下，
对，然后这个也是全家特别好用、然后最后一个就是露营桌椅， 就是因为有了院子，而且家里呢有的时候吧你会多一个人，如果多两个人，或者就是偶尔在这儿坐一下，在那坐一下，我原来不就跟你说，如果我现在在北京重新装修房子，我可能都不买大沙发，然后也不买那很多特别大特别笨重的实木的家具，我会买一些露营的家具。然后我这次在万宁实验了一下，因为露营家具有好处，第一它很轻，然后你如果搬到楼上啊什么的，你知道
你二楼有一个露台也可以拿，
对，而且你实木的家具吧，人家可能只管给你送到楼下，你怎么弄到楼上，而且又是租的房子，你说万一以后你要换房子，那些家具
特别麻烦，
特别麻烦。然后露营的家具呢又轻又能折叠，然后又不占地方，
所以你买的是放屋里的吗？
我那个本来啊，我买了四把露营的椅子和一个蛋卷桌，然后一个小推车和一个小的边桌，我是想放在院子里的。结果我现在发现，就是他们每是利用率最高的椅子，就是我妈，比如说她想坐在客厅暂坐一下，就不像是坐在沙发上那么正式，比如她想坐在屋里拆个快递，什么东西他就会把那个椅子跟马扎一样，就搬到屋里。然后你发现那家具放在屋里也很好看，然后那种小边桌他就在哪儿他都拿着，因为特别轻，那个边桌只有200克，
这么轻。
对，而且它是，你知道那个边桌的腿儿是三脚架，它是伸缩的，就有点像咱们用相机那三脚架，就是你想让它当一个矮桌子，就是它上面是一个圆的面儿，然后底下是一三脚架，所以那个边桌就很好用。然后你比如说你在厨房，你可以把它蹲到那儿，比如多放点菜呀、什么的。然后如果你放在餐桌边上，就是一个有点像餐边柜一样的那种餐边桌。
这个我倒觉得真的是城市里面可以买，就比如说尤其如果像我觉得像罗京和张林他们有阳台，就特别适合买一个放在那。
对，或者说在你们家的客厅里面缺一个边桌，我建议大家可以考虑一下露营边桌，因为你实木的边桌你就只能放在那。
对，
如果露营边桌你出去也可以用，在家也可以用，然后你随便有需要放一下东西的地方，就它非常便携。
我在这儿就给你提一个要求，你每次把它支齐了，它不也是个三脚架吗？我都无法想，你说完我的脑海里我都能想象出你在那支那边桌样。我跟你们说，你们一定要有机会见一下，就是姥姥支这种三脚架边桌，就是如此之随意。然后那如果不支，他在那恨不得把人给拆了，就比如人那明明是有个钮，比如说能去把它调齐，他非要使劲蹬，然后就给人蹬，然后就给弄得乱七八糟。
我下回啊，我把我现在的三脚架就是歪七扭八三脚架给你拍张照片，请你好好保存，下回你强迫症犯了的时候就
我想想想都很难受。
对，哎呦，那咱们这个节目
差不多
可够老长的，今天就种草到这儿。最后千万别忘了，首先是我们3月7号
直播，
然后是一个大厂，
对，
里面家居的东西、运动的东西、吃喝什么都有。
对，然后呢，下一周今天是周五嘛，然后下一周跟大家请一个假，我估计下一周我们应该是更一期，是因为姥爷后天就要去新疆了，然后我这次去什么可可托海什么
滑雪，
滑雪，对，据说那边的网络不是特别好，所以我会争取，在和睦的时候跟姥姥远程录一期，然后姥姥也要回万宁了，咱俩现在这个
天南
海
北，哇塞，鹊桥相会，真是不容易。
是的，那我们就下一周再见。
如果大家对这个什么去海南还有什么问题啊什么，可以给我们留言，
对，
我们待会儿攒吧攒吧，咱俩都快成什么海南形象大使了，
长租户。对，麻烦海南旅游局也来联系一下我们，
来联系一下我们。行，
好，
那今天就到这儿，
我们下期
再见，拜拜。